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
湾区早安，我是袁成。
哎，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周五了，一周的下半程。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祝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天都顺顺利利，工作愉快哦。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昨天发生的一些大事啊。首先呢，就是说油价大跌，昨天呢已经跌到了每桶70美元了，这可以说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了。但是呢，美伊的协议啊却又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比如说伊朗那边据说是悄悄停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许可，海峡又似乎进入了半封锁的状态。
还有呢，就是纽约的民主党初选震惊了全国，三名社会主义者候选人一举拿下了三个国会的初选席位，这意味着民主党正在加速向极左、向社会主义转向。川普直接就说，这是共产党人打进了国会。
再来看看俄乌这边哈，乌克兰继续乘胜追击，昨天又打出了一记重拳。他通过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让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燃油危机，连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都陷入了停电断油的困境，民众也是纷纷的出逃。
还一条呢，是来自美洲的揪心的消息。委内瑞拉呢，昨天接连发生了7.1级和7.5级的两场强震，首都加拉加斯多栋的楼房坍塌，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当地最强的地震之一。还有一批和我们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新闻，重点是世界杯。下个礼拜二，美国队就要在我们湾区打一场关键的淘汰赛。今天晚上呢，湾区还有一场小组赛收官战。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专门为您详细的报道。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财经。
财经，
哎，好的，那我们先从油价说起吧。这个消息其实是让大家觉得蛮欣慰的，油终于跌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布伦特原油呢，已经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74块左右。纽约原油呢，就是70.8。所以这个是今天早晨比昨天收盘的时候是有小涨，但是大家已经觉得松了一口气了，70块钱了，真的不错了。所以加油呢，现在可以考虑加油了。汽车，我说的是汽车。
对，
那油价为什么跌得这么猛呢？这就是主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通航了，然后呢，市场预期中东的石油供应会持续的恢复，因为伊朗的这种石油制裁也解除了。那么这些好消息啊，就是随着油价的下跌，它也会层层的传导，因为油是所有物价的，不是所有，大部分物价的一个主要基础，直接相关的像加油站啊，像飞机机票啊，还有各种运输的运费啊，这些价格都会随之下浮，这等于是给我们的生活成本就减负了。所以呢，油价受油价下跌的一个带动，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从4.5%回落到了4.4%。
再来看一下股市，昨天延续了冰火两重天的分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2点，涨幅为0.35%，收在51848.9点，再创新高。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微跌0.43%，收在25476.64点，标普五百微跌0.1%。投资者在等待芯片大厂美光盘后公布的财报，整体比较谨慎。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从昨天开始正式被纳入道琼斯30种工业股指数。这是道指对这家科技巨头行业地位的认可，也让这个老牌的指数增添了更多的科技含量。昨天的市场分化呢，其实延续了这一阵子的看特点啊。道指因为科技股占比低，又有更多稳健的传统行业成分，所以表现抗跌，屡创新高。而科技股扎堆的纳指则跟着芯片股的情绪上下波动。这种分化提醒我们， 美股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指数、不同的板块表现出了可能是天差地别。对持有指数基金的朋友来说呢，了解自己买的到底是偏科技还是偏传统的指数很有必要。在当前科技股波动比较大的背景下呢，适当的配置一些稳健的传统行业的资产，有助于平滑整体的波动。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数据啊，我们来看看几大指数。先看看标普500，今天是上涨了 0.32%， 来到了7381。纳指呢，今天是下跌的，跌了 0.35%， 来到了25388。道琼斯呢是大涨，今天涨了 1.13%， 来到了52435。这是股市的情况啊。那今天油价我们已经说了，黄金呢今天是在上涨的，但是其实昨天已经跌到了4000元以下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黄金的情况啊。那么今天要讲股市呢，有一个大的亮点一定要说的，就是美光昨天盘后揭晓的它的财报，给了市场一个大大的惊喜。可以说它的业绩啊是大幅的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而且上调了未来的指引。受这个消息的提振呢，美光它的股价在盘后的交易当中就涨了13%。今天早些时候开盘的时候已经涨了19%了。它的总市值一度突破了1.39兆美元，甚至超越了 Meta 还有特斯拉，成为美股这个整个美股当中呢非常受瞩目的个人股焦点之一了。那么要知道啊，这两天的背景呢，正是市场担心 AI 芯片的需求放缓，才引发了前两天芯片股的一个抛售。而美光的这个亮眼的财报呢，哇，等于是把这些芯片股又给救回来了，
吃了定心丸了。
对，受它的影响的话，其实有其他的几只股票也都跟着全面反弹，比如说高通涨了9%，英特尔涨了6%，还有超威涨了5%。那么美光它自己呢，营收由去年同期的93亿美元暴增到了414亿美元，远远的超过了调查分析师预估的360亿。那公司同时还预测呢，本季度的营收将达到5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啊，去年同期是113亿美元，成长的幅度就更加的大了。所以呢，市场就认为啊 ，AI 材料中心的这种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呢，也就重新提振了投资人对半导体产业的整个的前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给大家说一说黄金吧。黄金昨天竟然下跌了3%啊，跌破了4000元。
对，面对金价的回荡呢，不少投资人呢可能认为是逢低布局的时机。但是从技术面来看呢，金价已经跌破了关键的支撑位，也就是4000美元。如果无法守住这个价位的话，后续可能仍然会进一步下跌，意味着未来几个月或许还有更低的买点。造成金价走弱的主要原因呢，是市场重新担忧通胀升温，以及美联储可能进一步调高短期利率，这也推升了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对黄金形成了压力。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 4.4% 以上，相比之下，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夕，收益率一度跌破 4%， 对偏好避险的保险型的投资人而言，具有固定收益的长期公债吸引力已经高于不会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且美元今年呢持续走强，也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海外买家而言变得更加昂贵，进一步削弱了国际需求。市场先前因为担忧美元和其他法定货币贬值而涌入黄金的货币贬值交易，目前看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今天呢市场上还有哪些看点。在今天呢会公布美联储最看重的一个通胀指标，就是五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时呢还有第一季度GDP 的最终修正值，以及五月份的耐用品订单。GDP 其实已经出来了，一会儿跟大家说。那这其中呢 PCE 的通胀数据是重中之重，因为前一阵美联储释放了可能加息的强硬信号，也让市场 shock 了一下。如今呢 PCE 的数据 它会显示通胀是正在降温，尤其是在油价大跌的背景下，那么市场对加息的担忧就会缓解，这对股市啊，还有我们房贷利率都是一个利好。那我们来看看啊，GDP 的一个公布的一个情况。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环比的这个折年率增长增速呢是上修到了 2.1%， 第二次估算呢是 1.6%。 那么这个数字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它说明了美国的经济的强韧性是比较强的，经济的复苏的势头得到了确认。因为2026年第一季度从初值 2.0% 到第二次估是 1.6%， 到最终呢修订的是 2.1%， 这就显示美国经济在今年的年初实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这个上修为什么上涨了呢？它的贡献是来自于出口的一个改善，进口的速度呢在下修，而出口表现呢是好于预期，这是GDP 的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呢它也反映了消费和部分领域依然会有压力，但是呢整体是好于大家之前的一个担忧的。这些数据呢总结来说就是反映了美国经济是有弹性， AI 的投资和出口这些亮点都比较的突出，但是在消费端呢仍然需要大家比较的关注，实际的影响还取决于第二季度的数据和整体通胀的一个走势。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请失业金人数啊，上周呢，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幅超出了预期，这印证了劳动力市场的韧性。美国劳工部呢，周四表示，截止到6月20号的当周，各州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下降1.2万，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1.5万。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当周的申请人数为22.5万。这个数据涵盖了上周五的6月节公共假期，这可能是导致降幅超出预期的一部分原因。通常在5月底和6月期间，随着学年结束，失业救济金申请的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部分州呢允许非教学人员在漫长的学校假期期间申请失业救济金。政府用于剔除数据中季节性波动的模型，也就是季节性因素，并不总能够准确捕捉到这个变化。尽管今年初请失业金的人数一直徘徊在19万到23万之间这个上限附近，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市场在去年呢经历了波动后，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雇主会因为美国主导的对伊朗战争引发的成本飙升而大举裁员。不过呢，企业在招聘方面仍然是持谨慎态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在财经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云还想再跟大家说一说一款产品，叫做红海参凝胶啊。最近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在服用了这个凝胶之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反馈啊，也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产品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它是来自韩国的红的海参啊，不是人参，是海参。海参大家知道它富含蛋白质啊，有非常强的修补功能啊，所以它在吃的时候呢，可能你身上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有非常棒的一个反馈，我一会儿会请大家听一下。同时呢，想跟大家说呢，就是父亲节结束之后的我们的促销的余波马上就要停止了，就这两天到这个周末就停止了。所以呢，我们还有买就送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如果大家还没有下手的话，您抓紧时间可以向我们的961961发送简讯啊，写红海参或者是写红字。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吃了关节好很多，以前没吃的时候手臂了那个关节了都感觉到痛，一睡觉起来就痛，可能是压到，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睡起来都不觉得痛了，然后手上的那个黑斑也开始掉了，就感觉好像那些黑斑一大块它就裂开，现在掉了很多，还剩下一点点。
好的，这就是我们一位听众的真实的反馈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大家可能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啊、其实呢真的每个人像这种反馈很多，大部分的听众反映比如说膝关节呀、啊，这位听众手关节呀、啊，他的这种疼痛明显的就好了。还有我以前也说哎呀，他对女生的美容也很有效果你看确实如此，这位先生手上的这个斑呢、
嗯、
可能是年长者的那种斑哈，他都竟然能够就这样子就淡化然后就没有了。所以的话呢还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特别是想美容的，想身体让你的各个关节能够工作的更好工作的更久，家里父亲母亲啊，如果你觉得他们年龄长了需要补养补养，或者是说给关节做做预防，哪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你自己做海参你还得泡发呀，然后你还得搞有点腥味也不好吃，而且也很麻烦，而它都做成一条一条的，等于把海参当中的最有效的成分人家都给你提出来了，而且它是红海参，而且它的这种有效成分是很高的，比我们自己做有的时候有效成分都被我们给加工没了，所以这个真的还不好比。有的人说我上次市场上自己去买红海参吃完了之后说哎，我怎么没有这个效果啊？这是人家产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秘方吧，我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一类的产品感兴趣啊，您发个简讯到961961写红海参，我们会把产品的详细介绍以及怎么购买，现在有什么促销都会让您知道。您的购买呢对我们希望之声也是一个莫大的支持，感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看更多的国际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还是来首先关注美伊协议。油价虽然在跌呢，但是美伊协议的核心承诺却出现了一个危险的裂痕。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份美伊被谅解备忘录里面呢，伊朗其实只需要做到两件核心的事，一个是在至少60天内无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就是承诺不开发核武器。而美国这边则答应了解冻资金、解除制裁、承诺巨额投资等一连串的好处。可以说呢，美海峡的开放是伊朗为数不多的必须兑现的承诺之一。可是如今连这一条伊朗都开始打折扣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本来明确要求伊朗在至少60天内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这边也确实全面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消息，伊朗已经停止签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通行许可，只允许那些持有既有许可的船只通行。而且革命卫队的海军表示，目前每天获准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有限，而且由革命卫队直接指定。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海峡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半封锁的状态，这是对协议的公然违反。更值得玩味的是，川普这边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坚持说，伊朗已经告诉了美方，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既没有索取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并威胁说如果这是虚假信息，谈判将立即终止。但是伊朗的实际行动和川普的说法再一次对不上。还有一个细节更说明问题，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阿曼和伊朗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说对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以及相应的费用进行协商。如果伊朗真打算一直让海峡免费无条件的开放，那他为什么还要和阿曼专门开这个会商量未来怎么管怎么收费呢？这恰恰暴露了伊朗心里的真实算盘，他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而绝不是像协议要求的那样拱手让出。
所以大家听了这种消息真的觉得说，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似乎都不太想遵守这份协议，感觉都是 每一方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其实昨天在网上也有一个消息传出，就是说川普总统核心圈的人就透露说， 川普总统着急签这个协议，就是想先让油价赶快下来，然后中期选举产生对共和党有利的结果，然后就掀桌子了，就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出来报这样的消息啊，这不是给敌方泄露了美方的意图吗？不知是真是假，我们只能是走着看啊。那讲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现在呢有600多艘巨型的游轮还困在那里。有的人会想，为什么这些游船还不走啊，游轮呢还不走？其实
有鱼雷，
不是因为鱼雷、
哦、
这个情况竟然是让人非常的意外，并不是因为鱼雷，而是因为这些船停在那儿4个月之后，船底下积累了厚厚的海洋生物、
啊、
比如说什么各种蛤蜊啊、贝壳类的东西啊、藻类的东西啊、藤壶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那个船底非常的大，一个船底大概有15万平方英尺，大概有14000多平方米，那么大一个面积、
嗯、
所以呢那底下你想想它长了密密麻麻的这些
海
底的
生
物、
嗯、
它一般的你说我划了一下是根本就去不掉的，
对，
它要潜水员使用专业的刮除工具，还得用喷枪去弄，然后呢你还不能把船底下的那个表面涂层给刮伤，
对，
因为你刮伤了呢就违反一些比如说生态法规啊，还有一些保险的条款、
嗯、
那这些船你说我不刮我就拖着这些东西我在水里走行不行呢？我不知道、啊、理论上应该是行，
但是感觉挺费劲的。
对，就是因为它这种按照流体力学的这种动力学、啊、它会增加游轮航行的阻力，然后就耗油非常的多，导致、行程的成本运营成本会非常的高。那么你要是找人去清理这些东西呢、据说是要上千人时的作业时间、
嗯、
就是1000个人同时工作啊，论小时的这么数才能够去清理，所以这也是一个麻烦事，4个月、哦、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好的，那我们再来接下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伊朗海峡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比它更让人担忧的呢，还有一个信号啊，就是沙特阿拉伯正在准备举办一场峰会。
对，据法新社报道呢，鉴于伊朗此前对邻国发动袭击，沙特正准备主办一场旨在实现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和解的峰会。会议呢将在利雅得举行，关键在于这场峰会将独立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有评论员就分析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为什么呢？大家回想一下，当美伊战事最焦灼的时候，是沙特请求美国彻底打垮伊朗，但是川普没有这么做。现在川普抽身之后，沙特就不得不独自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伊朗。所以呢，沙特现在选择绕开美国，自己去和伊朗和解。这背后藏着一个动摇美国根基的巨大风险。
好的，那讲到这儿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深层的危机啊，就是石油美元的这种根基会松动吗？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石油美元。在1974年，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个战略默契，沙特同意石油只用美元来定价和出售，作为交换呢，美国就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所以呢，从这以后，全世界买石油都得用美元，这就创造了全球对美元的一个刚性的需求，让美元在和黄金脱钩之后找到了新的锚点。那么沙特再把赚到的美元呢，拿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这个循环呢，就是几十年来啊，美元能够稳坐全球霸主的这种货币地位的一个根本的支柱。那么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就是美国除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另外一个同样厉害的武器呢，就是金融。如果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已经保护不了他们了，不再死守石油美元了，那么美元的地位就会被削弱了，美国国债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了。那美国现在的国债是将近40万亿美元，融资利率如果上升那么一点点啊，一年就要多支出很多的钱，这对于本来就赤字累累的美国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每天都要吵着要降息，根源也就是在这国债太多了。好的，那这是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带给大家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纽约州昨天的初选啊，产生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结果。
对，在纽约市的民主党 国会初选中，三名由市长曼达尼还有参议员桑德斯共同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候选人一举拿下了三场胜利，横扫了他们各自的国会初选，预计明年一月就会进入国会。这三场胜利场场都是爆冷，在第十选区，挑战者扳倒了立场偏温和、出身高盛家族的现任议员戈德曼，领先超过30%。在第十三选区，一位32岁的社运组织者以微弱优势扳倒了连任5届的资深议员、西班牙裔的民主党团主席埃斯帕亚特。这个冷门堪比2018年 AOC 把连任10届的民主党大佬拉下马。还有就是第七选区，一个开放的席位也被社会主义者抢得头筹。
哇，所以纽约啊真的是水深火热，有一个马姆达尼，网友管他叫做你妈达尼，一个你妈达尼还不够啊，又来了三位，我的天哪。好吧，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着纽约这边的情况。那么这次初选啊，它其实不止三个席位那么的简单，它标志着民主党内有一种深刻的内战哈。那这场内战的一方呢，是传统的建制派温和派，他们主张在现有的体制内渐进的改革，财政上呢也相对的谨慎，认为民主党要赢回中间选民就不能走得太左。在历史上90年代的民主党呢也曾陷入过危机，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比尔·克林顿从极左走回到中间才重新赢得了政权。那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啊，今天的民主党和50年前的约翰肯尼迪时代的民主党和30年前的比尔克林顿时代的民主党已经不是一个党了。这是有评论人员认为的啊，当年克林顿呢正是看准了选民厌倦极左，就果断地把路线拉回到中间，主打经济和务实，才赢回了广大的中间选民，重新拿回了政权。如今呢，民主党却又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这也难怪啊，连一些资深的民主党人现在都忧心忡忡。如果民主党被极左路线给控制了，那会不会失去一些至关重要的中间选民，在全国大选中陷入一个被动呢？这是这场内部他们之间内战的一个核心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刚才说的啊，曼达尼、桑德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派，他们就主张这个冻涨房租，就是不让房租上涨，免费交通，还有公共托育，向富人和大企业大幅加税。这套主张呢，精准地打动了被高房租、高物价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但是呢，他们的当选啊，还能是被看作偶发事件。在当时，这一次呢，是桑德斯联手曼达尼，系统性地推动纽约的国会议员集体向左走。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的理念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开始被普遍接受，成为一股潮流。其实我们在前一阶段的报道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你比如说在前一阵啊，在美国那个拳击，不是拳击啊，就是格斗大赛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年轻人18、19岁就要闹大事，要开枪杀一大批人，这都是年轻人体现出来的一个苗头，也真的很让大家感觉到不安。
对于纽约初选的结果呢，川普总统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而且火力全开。川普发帖说，市长曼达尼成功推出了三名坚定的共产党人，还获得了假新闻媒体一致的掌声。他用略带讽刺的口吻恭喜了曼达尼，然后话锋一转，强调自己前一天晚上16战全胜，帮助选出了优秀的美国爱国者，媒体却一言不发。川普这番话呢，其实点出了2026年乃至2028年美国政治的一条核心主线，那就是川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和日益向社会主义靠拢的民主党之间的对决。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就是，我们湾区所在的旧金山作为民主党的另一个大本营呢，这两年其实正在往回走。市民对极左政策不满，选出了相对温和的新市长和检察官，出现了钟摆效应。而在纽约呢，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左转。这两座城市截然不同的走向，正是当今美国政治激烈博弈的一个缩影，我们会持续观察。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继续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委内瑞拉地震还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更多消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来看一条来自美洲令人比较揪心的突发新闻。委内瑞拉呢发生了强烈地震。美东时间昨天，也就是6月24号下午，委内瑞拉北部接连发生了两场强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第一场地震的震级为 7.1 级，仅仅39秒之后又发生了一场更强的 7.5 级的地震。震中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00英里，靠近圣费利佩和尤马雷地区，震源很浅。在首都加拉加斯，多栋建筑发生坍塌，几千名惊恐的居民和上班族纷纷逃出摇晃的高楼，涌上街头。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的机场也因为受损而关闭。截止到目前，当局已经记录到大约20次余震，但是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数字。美国地质调查局警告说，这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的破坏，并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袭击委内瑞拉的最强地震之一。我们要为委内瑞拉的民众呢致以诚挚的祝福，愿他们平安，愿救援顺利。这场地震也给我们身处加州的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委内瑞拉本来不是地震多发区，却遭遇了如此的强震，而我们加州呢正好位于地震频发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风险只高不低。所以也是借这条新闻真诚地提醒各位，平时就要做好家庭的防震准备，在家里备好应急包，里面装上水、食物、手电筒、急救用品，还有和家人约定好地震时的避险方式以及汇合的地点，把家里的高处的重物、容易倒的家具固定好。这些准备呢，平时看不出用处，可是一旦地震来临的话，就可能是保命的关键，防患于未然。
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提醒。常常大家觉得说不会吧，但是如果突然发生就会比较的麻烦。
对，
其实昨天加州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地震，不仅加州，日本还发生了级别比较高的地震啊。加州是北部的，叫做门多西诺 Mendocino County， 发生了 5.6 级的地震。那 地震的震中呢位于 Redwood Valley 一带，地震波呢还有北加州的很多地方都能够感受得到，有部分地区是停电了，有少量的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失，目前是没有发现有重大灾情。在日本这面的最初的这个地震被测定是 6.9 级，发生的地点呢是在日本东部叫做岩手县外海，发生了一个强震。最初是 6.9 级，后来日本气象厅又把它的地震的级别调到了 7.2 级。这个震源的深度是50公里。那么在日本的青森还有岩手的部分地区呢，感觉到的这个振幅的强度是比较的强，东京也有明显的震感，所幸是没有引发海啸的警报，也没有重大的伤亡，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太太平，大家还是要小心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世界杯的情况了，这是让大家感觉到心情会为之振奋的 一件事了，尤其是在最近今天啊，在我们湾区还有比赛，然后东道主也要比赛，我们就跟大家呢详细的说一说。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啊，美国队会在7月1日来湾区打淘汰比赛。美国队呢之前的比赛成绩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哈，他们这个已经是2连胜，现在士气是正旺。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家门口来能够看东道主美国队来打淘汰赛，对我们湾区的球迷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7月1号呢正好是下周周三，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要去现场观看的话，要提前规划好交通。当然最方便的是搭乘公共的交通，比如说轻轨啊，到大美国站。那比赛日呢，周边的交通管制通常是会非常的严格。 如果买不到票呢也不遗憾啊，别遗憾，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提醒大家在湾区有不少免费的观赛地点。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几组比赛。一组呢，下午四点，库拉索对象牙海岸队，厄瓜多尔对德国队。 F 组呢是晚上七点，日本队对瑞典队，突尼斯对荷兰队。 D 组呢在晚上十点，土耳其对美国队，巴拉圭对澳大利亚队。世界杯在湾区的小组赛收官战今天晚上七点将在里维球场上演，由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这是 D 组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如果您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又买到了票，不妨去现场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如果去不了的现场呢，湾区到处都有热闹的观赛活动。不过也提醒一句，今天晚上还有周末，圣塔克拉拉、圣荷西一带的交通会比较拥堵，大家出行的时候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说起来呢，这届世界杯湾区的赛事从6月13号卡塔尔对瑞士拉开战幕，到今天晚上巴拉圭对澳大利亚收官小组赛，里维球场呢已经承办了五场精彩的小组赛，而真正的重头戏也就是7月1号的淘汰赛还在后面。湾区呢作为承办区域之一，一共要办六场比赛，这在我们这个以科技闻名的地区呢是难得的体育盛事。无论您是不是铁杆的球迷，这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家门口的时刻本身就值得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好的，那如果不去现场啊，不想买票的话，有哪些免费观赛区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些地点有很多，他们是在那里现场，就是现场来直播的，包括旧金山的39号码头，还有勇士队主场附近的 Thrab City， 还有 Mission Rock 的 China Basin 公园，在南湾呢有 San Jose 市中心的圣佩德罗广场，在这些地方都会直播每一场世界杯比赛。在东湾呢，奥克兰还有圣克鲁兹海滩栈道。所以说呢，无论您住在湾区的哪一个方位啊，在家里附近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免费看球然后感受气氛的好去处。其实这也是世界杯的一个魅力所在啊，不是你自己在家关着家门来看，而是整个社区啊还有不同族裔的人，大家
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对，能够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嗨一下，喊两嗓子哈，这也是看球的一个乐趣。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去体验体验，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感受和心得回来啊，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够透过我们的短信平台跟我们大家没去的这些人能够分享一下，把您的观看的心得发到961961的平台上啊，和我们湾区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共享。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杯背后的经济账。据湾区主办委员会预估呢，这届世界杯有望通过酒店、餐饮预订以及游客的消费为湾区带来高达 6.3 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且和当年的超级碗不同，这次的大头预计会落在南湾圣塔克拉拉县，有望分别分到其中的 3.6 亿美元，几乎是旧金山的两倍。这对我们湾区尤其是南湾的本地经济呢是一剂强心剂。做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的朋友呢，这一个多月是难得的旺季，值得好好的把握。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实际的客流和消费能不能达到预期还有待观察。无论怎么样，把握
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波机会哈，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球迷吧，这既是做生意的机会，也是咱们湾区能够向世界展示湾区面貌的一个好机会。上次不是说了吗，大家把那个 ranch salad dressing 都买光了。我们湾区的好吃的不仅这一点点哈，我们还有好多特别美味的中餐馆呢。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世界杯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但是在安全保卫这一方面啊，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要求的。为了保障世界杯期间的安全，圣荷西市议会呢已经一致通过了一笔350万美元的拨款。这笔钱呢来自联邦国土安全部还有主办委员会，专门用于支付警察还有消防部门24小时的加班费。 那根据报道呢，桑塔卡拉拉警察局是这一次世界杯安保的牵头机构，他们呢会对流氓无人机呀、还有网络上的攻击呀、都进行严防死守啊。所以说湾区的执法部门正在为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也在做着一个周密的准备。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大型赛事呢，看热闹、看开心，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但是出行，别忘了安全是头等的大事，特别是带着小朋友的啊。有的时候真的踩踏呀，或者是枪击呀，那当然这种事很少见，但是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的安全意识，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发现可疑的情况，及时向安保人员或者是警方赶快去报告，大家共同努力呢，才能够让这场盛会既热闹又平安。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休息一下，回来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哎，唐韵，你每次老问我今天是啥日子，我今天反问你一下，今天是啥日子呢？
哇，你要考我了。今天我给今天命名一个日子啊。
啊，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看世界杯很多事情都要大家共同努力嘛。
对。
那今天呢，唐韵认为今天是给希望之声捐款的日子。
哦，如何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
其实呢，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希望之声是一个就是非盈利的公益电台。对，在美国啊，其实有这么一种说法哈、说你要想让谁破产啊，你就让他去做媒体、做媒体，对，你办报纸啦，做广播啦，这种特别是这种传统的媒体都是烧钱，但是呢又赔钱的一种买卖。
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的冲击。
对，所以传统的媒体大家能够维持说我一打开收音机还能够听到、这个广播节目，这件事情确实是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共同的一个维护，光有我们自己的付出还是不够的。其实讲到自己的付出啊，我也挺有感慨的，有的时候和有些听众朋友就熟了，有人就劝我说、唐韵啊，出来出来干点啥，赚点钱吧。
其实昨天妹已经分享了一段。
真的吗？
她说你跟那个她在一起的时候，当初应该是做义工的时候，一回家先是烧一锅热水，不为了干啥，就是为了节省时间。
哦、真的吗？
让我真的很触
动。妹还记得哈，我都不记得了。怎么说好呢，就是希望之声的员工啊，就是大家是共同的理想，觉得说我们想维护这样的一个能够发出真实声音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湾区的听众能够听到我们华人的声音，还有能够让中国大陆那些在墙里面的我们的同胞们也能够听到真实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当时越战的时候89的时候大家抱着小半导体收音机听美国之音一样。 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现在希望之声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因为大家知道美国之音政府不给钱了，他也开不下去了，所以我们靠什么来烧钱，真的是需要大家的鼎力的支持啊！我觉得聚沙成塔，哪怕你掏一块钱，就是昨天我过路加油费的时候，我还给那个在新泽西你都得付小费嘛，你就要给小费，哪怕你掏一块钱， 这对大家真的是完全构不成负担。但是如果现在听我们广播的人要是有6000个人我就满意了，因为我们电台的领导说唐韵这个时段呢应该有6000元的捐款，这是我的压力指标啊。所以我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能够给我们今天捐1块钱的话，那对我们都是一个支持，至少让我们心理上感觉到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有更多的人大家共同致力于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昨天晚上啊，其实我到11:30我才完成了对我一位同事的采访，一位默默无闻的在希望之声干了10多年，在国内是高管，而且是就是电子方面的博士毕业的一位人才，到我们希望之声呢，我加个引号，就沦落到修汽车。但是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想人生活着做点什么事儿， 会让你觉得有意义，此生无悔哈。
我记得此前有好像有一个名人说过一句话，这一生一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嗯，这就是希望之声的这些员工，大家默默的在这儿，几乎都是在做着半义工的这样一种状态，多年还在坚持，我们会坚持下去。但是如果有了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我们走的呢会更宽更广更广啊，我们会为湾区的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也一直以来感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默默的支持。一会儿我们听听我们的同事小白说的，因为他是捐车部门嘛，他能接触到很多给我们捐车的听众朋友，他们的就是跟他们有互动啊，真的有很多人是默默的支持我们，感谢大家，我们需要大家继续的支持。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我采访的我的这位同事啊，小白博士他的心声。小白，原来在国内是博士，而且是一位工程师哈。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原来的背景，以及你为什么要加入希望之声？
我原来是做那个集成电路的设计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领。每天早上呢，早上上班的时候他晒不着太阳，晚上下班的时候也晒不着太阳，两边晒不着太阳。但是到了这边坐捐车的话，是每天都在晒太阳，把自己晒得黑探头。对，这是一个变化。我为什么要加入希望之声？对，我从中国大陆那个环境出来，在国内我就知道那个媒体它就是严格管控的，没有言论自由。那到了海外就自由团结，哦，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能够自由发声的电台，我就想特别想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来支持一下。而且当时看到呢，说电台运营确实很难，如果我能够进来能够帮着这个电台能够一起度过这个困难，度过难关，那我觉得就很其实很值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进去之后就坐捐车，确实捐车这个做捐车这个项目呢，真的帮到了电台。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希望之声做捐车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另外一个就是说做捐车呢，有些车呢它有些问题，我们得拿来得修。那修车这个活呢，就是又脏又累，但是得有人去做，人就去做了。而且有人还说，那你为有这个电子方面的背景，是不是浪费了？也不见得，就换个角度讲，现在汽车电子那么发达，如果这方面有背景知识的话，修车就非常的很有帮助。修车对，有些车可能来了之后呢，电子问题一大堆，那你因为有这种背景知识，那很容易就把它修好了，就可以让它焕发青春。
哎，那小白，你们捐车应该经常接触我们的听众，在你的眼中，我们的听众画像给我们捐车的这些听众啊，都有哪些共性呢？
很多都是那种湾区的华人嘛，这都有知识。另外一个是他非常有修养，他才有能力来捐个车来支持，理念也很那个，跟我们很像，很相似，所以他就觉得，我经常听你们老获取，我也要做出一些付出，不能老听，就捐个车支持一下你们吧。
那小白，在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听众给我们捐车令你印象挺深刻的？
有一个人，他有个公司，他是属于很成功的一个人哦，他的公司很成功，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所以他捐了不少车给我们，车的价值都挺高。
他说过不要太讲我不想让大人，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就想做无名英雄。但是他确实捐了好几台车，
像那个奔驰的房车啊，对，还有另外一些像跑车一样的车也蛮贵的。对，他的公司有些车退役的也捐给我们，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支持我们。对，我觉得我们听众中有很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有爱心的人，他们知道我们做这个电台也不容易，而且也是确实为了湾区的华人提供一些资讯，做一些很好的节目，他们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呢，他就用实际行动，用捐车来支持，让我们这个电台呢继续能够发声，更大力的发声。
好，刚才播放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位普通员工， 而且是多少年默默奉献的我的这些同事们，他们真实的心声。而其实希望之声也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共同支撑打造的一个平台。当然我们的运作一直都离不开听众朋友的支持，就像在采访当中小白提到的那些默默支持我们的那些可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华语的公益平台能够维持并且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我们真诚的邀请您也加入我们，可以用捐款的方式支持这份华语公共事业。无论捐款多少，哪怕您只捐1元钱、5元钱，但我们相信聚沙成塔，这都对我们是莫大的支持。请发送短信支持两个字到961961，您就可以获得回复，告诉您可以选择的各种捐款方式，有的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就是用 Zelle 的方式都可以。这里唐云也代表我们电台所有的员工感谢您了，请发送短信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这是心意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的王儿却不幸福之花，处处开。